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三宝歌。上午我们讲到三学增上，就是教我们修行呢要不断的增上。增上呢也就是不断的进步我们佛法讲精进因为只有不断的进步，我们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地也就是最终才能够得到究竟圆满。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最怕的就是退转。退呢就是倒退，也就是你精进力不够，像上坡一样，像我们开车上坡上不去了，你只能就退下来所以只能不断精进我们修行呢其实就是走上坡路需要我们加工用行前面的路会有很多的障碍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种种的善巧方便都要把它排除让我们在这个菩提大道上面呢这个不断的前进，最终呢能够达到究竟圆满。转呢就不仅仅是退的问题了，退呢它只是可能暂时性的倒退后来他又开始进步，转呢那就等于说是掉头或者是偏离就是说已经不在佛法这个路上走了还有一种我们讲菩提心的退失菩提心这个失呢就是这个菩提心不但没有得到增长，而且呢退呢是还有只是没那么精进没那么有力量。失呢就是没了，不发菩提心了这个精进也是这样的。转呢就是说已经偏离了这个佛法这个正道已经转到其他的道路上面去了这些呢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皈依这么多年了，我已经受戒什么，这都说不上的。说不定哪个因缘你没把握住，你可能就偏离了不要说我们是凡夫了，我们现在说要学大乘，实际上是凡夫的菩萨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青毛菩萨风一吹呢往这边吹就跑那边，往那边吹也跑那边，不坚定所以我们就更容易退转。所以我们大家前面讲智慧，我们要常常关照自己，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怎么样常常要关照自己我有没有进步，或者说我是退了吧，常常有这种警觉，就只能让自己越来越进步，不要让自己不知不觉的退步，这个是很可怕的如果你常常有觉知自己退了也知道退了，这还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退了还不知道，这就麻烦，说明你没有觉照这个觉照，这个智慧的这个觉照观照呢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知道自己退了，你会想办法我要继续精进起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退了，你这个就连提醒自己的这个力量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在修学佛法这个道路上确实需要我们很强的力量。 啊，我们世俗有句话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相信大家在这我们生活当中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也真正能体会到这个世界种种的诱惑、种种的障碍，真的是很多很多。啊，你想要来修行，想要来听课，想要自己要精进用功，有些障碍呢是让你感觉不到是障碍，这个是最麻烦啊。其实有时候包括我们这个亲情，其实有时候也是障碍。我昨天啊还是前天看到一个微信上面啊讲到的，哎，确实有时候呢这一生，哎呀，大家这个在男女的爱情上面爱得死去活来，可能过去正好是冤亲债主来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了佛了，要用佛法去观察世间。其实佛法呢是提倡理性的啊，就是这种在这个感情方面陷得太深了，其实就是一种迷惑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作为我们信徒也是啊，一定要寡欲啊。这个当然这个寡欲呢是包括多方面啊，包括在物欲上面啊，都要看破放下。因为你在这些方面看淡了，你才不会过分的去追求，你才能有时间，你才能有精力，愿意在佛法上多用心多用功。如果世间这些欲望已经把你的时间精力全部都用光了，你哪里还有时间来学佛？哪里时间有时间有精力还要去修行啊？你每天早上早早的出去工作了，晚上半夜才回来，你想用功累得都打瞌睡，你还能用起功来吗？即使你回来想坐着念念佛，一坐就一分钟不到睡着了，你还怎么用功呢？所以说佛法的修学一定是你在这个不必要的这些物欲上面呢要看淡，要放下一些，你才能够腾出一些时间和腾出一些精力来在佛法上用功。否则的话，世间的事情你要忙的真的是忙不完的，没个完没个了。所以只能你啊，我们这个俗话说了，哎，家有三件事，还要在紧处呢去寻找，看哪个事情要紧，我先干哪个事情。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你把佛法放在什么位置上？是要紧的事，还是不要紧的事？如果你把世间的追求物欲的这些事情当作重要的，那你肯定会把佛法看清，先放在一边。那你自然就没时间用功，没时间修行了。如果说你觉得，哎，这个世间的事情啊，这个该做的要做，但是更重的我还是要把这个了生死的事情要把它重视起来，那么你就会腾出一些，哎，比如说，哎呀，朋友请喝酒了，哎，快我去听经呀，哎，快我打打气念念佛，你可能就推了啊。因为有时候跟朋友们聚会，聚会一次也这样，聚会十会也是那样。尤其现在啊，人们就好像是除了吃饭好像没个别的事情可以干，不像过去的人啊。所以说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呢去衡量，哎，有些事情呢，哎，浓缩一下啊，该聚会十次的，我们聚会这两次，这个关系呢也还可以维系，是吧？哎，这个亲情啊，也不会 淡忘，哎，然后呢，我们把另外八次的时间呢，我们把它用在佛法上，哎，我在这里只是随便举个例子，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时间呢是无聊的，是浪费了的，啊，你比如说家里看电视，你比如说如果是你是做股票的或者什么啊，你看一下股市，哎，看一下这个国内国际的新闻，哎，这个跟这个经济呢直接相关的啊，你看看新闻看上哎半个小时啊，哎，然后呢其他的什么电影啊电视连续剧啊这些的就不去看的啊，尤其现在的连续剧一连没完没了啊，然后呢里面就瞎编乱造啊，真的想想的，这是看了以后你能得到啥呢？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说，真正想明白以后，这些东西就没必要去看它，一点实际利益也得不到。然后它里面哭你也跟着哭，哎，它里面恨你也跟着恨，你说有啥意思呢？真的是啊，空空的把自己的光阴就浪费掉。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浪费掉，啊，还有的年轻的啊同学们可能喜欢打游戏啊、打麻将啊这些啊，这些东西真的是既浪费时间又是一个不良习惯。在过去来讲，这些都是。被人们所唾弃的啊，所以说像这些呢就一定不能染上，因为这些东西上瘾啊，哎，所以像这些时间我们逐渐的用我们的智慧看清楚它，实际上真的没啥意义啊。有的人说是啊，这个游戏开发智力什么的，哎呀，古人没游戏人家该都是傻瓜了，对吧？你现在聪明，你能聪明到啥程度啊？是吧？所以说，这都是这些开发游戏开发商这些人为了赚钱故意啊，给人们制造这么一种概念啊，让你上套，不然你还不上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精力。哎，我上次还听说这个现在打游戏这个费用也很高啊，里面这各种装备动不动几万块，动不动几千块，哎呀，我说是，啊，你把这些时间、把这些精力、你把这些钱财拿去积功累德，拿去修行，那该有多好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以前讲经也讲，我说哎呀，我说有这个打游戏的精神啊，我念佛早成功了，早往生极乐世界啊。你看呢，有的小朋友一打游戏几天几夜不睡觉，最后呢都死在游戏厅里面。我们要是有这种精神去修行的话，哎，绝对是万修万人去。修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你不成功还有什么，没有别的可能，一定成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呢没有智慧啊，把握了不该把握的，该把握的结果没把握。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呢要找时间还真的是能找出时间来，哎，大家想想过去的人没有现在生活这么便利啊，什么都要人体力去干，现在呢很多机器呢都帮你代替了，是给人呢节约了很多的精力，节约了很多的时间，可是现在人呢还更忙。所以说自己静下来想想，哎呀，很多事情真的是瞎忙啊，尤其加上现在这个通讯也是越来越发达啊，这个网络呢是随身的啊，手机一开呢就网络，哎呀，所以说我们现在看，那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啊， 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很多中国人走到哪里不睡觉，就在看手机玩游戏，很少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人们真的是偏了，真的是迷了，迷茫了。这人活一辈子就打游戏过生活呀，啊，所以说我们佛弟子呢一定要觉醒啊，一定要觉醒，从那些不良的嗜好，哎，不良的爱好，不良的习惯，要把自己救回来。你已经陷进里面啊，就像陷在泥潭，你已经半个身子陷进去了。这儿佛法是一个救命稻草，你赶紧抓住，赶紧往上爬。哎，你要是爬不上来，那就真的就陷进去了。所以说，真正你要找时间还是有的，你要想修行还是完全可以的。关键的就是我们大家的你的觉悟有多高，你要把这些东西看不破放不下的话，你肯定是出不来的。所以这需要我们大家不断的啊提升我们的智慧，哎，破除我们的这些迷惑。所以说这个啊，三学真上，哎，这种种的障碍有时候是你不知不觉的，这个是最可怕的啊。人这个世间法还讲了这个明枪易躲啊，爱见难防。你知道的障碍你可能会想办法去排除它，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障碍，如果你还是观察不到觉照不到的话，那你就不知不觉就被他拉着拖着拖后腿。所以这需要我们大家更高的智慧啊，哎，更细的这个心思啊，你要把心用在这个上面，你就会啊思考它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这个因缘，你都会观察得很清楚啊。这个因缘来了，我该怎么去面对，我该怎么去处理，哎，我是该随缘呢，还是要该放下啊。佛法讲一切法呢是众缘和合而生，任何一件事情要成功的话是多方面的因缘条件的聚合啊。你想要佛法这个因缘条件成熟，那你就要排除那些对佛法有障碍的缘，来了以后我们就排除它，来了以后就排除它，这样呢它就不会对你造成影响。哎，那么佛法修学的这个缘来了，我就把握它，来了我就珍惜它啊，那么你自然在佛法的修学的道路上呢，自然就会越来越精进啊，成就呢会越来越高啊。其实我以前呢教大家呢要多看祖师大德的传记，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呢跟古大德呢对比一下。以我们现在这种修行状态，你到底能不能够成就？没有对比呢，我们平时觉得哎呀我还不错了，哎呀挺好了，你一对比，哎呀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差的真的是十万八千里。以及我们从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你算算这24个小时你都干啥了，有时候想想真的乌泱乌泱，这个时间呢就一晃就过去了。24小时你真正用功的时间有多长时间，你荒废的时间又有多少？真正的一对比，你就有惭愧心了，你就紧迫感了。再这么下去，你想两生是成佛道门都没有。 所以你有紧迫感以后，你就会想办法自己要精进再精进。佛在经典上有讲啊，说佛在世时六群比丘，也就是比较啊这个不守戒律啊，就比较没有威仪的啊，这是相对佛在世后的那些如法的比丘，就是比较啊这个散漫的这些比丘。但是在末法时期来讲，那都好太多太多了。这就是我们看末法时期跟正法时期呢，真的是相比没法比。你说我们这样再不精进的话，你想我们哪有出头之日啊？啊，说真的，我们大家同参道友之间呢，就是我是希望大家互相之间啊，或者个别的，哎，大家呢互相之间呢形成一种，因为难免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呢会不知不觉呢就习气毛病就来了。哎，或者懈怠了或退转了，哎，希望大家那个做同修之间互相的做善知识，哎，经常的哎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啊，比如你时间长不来听课了，哎，打个电话啊，你怎么没来了？啊，可能提一下呢，你觉得哎呀，我该要精进了。哎，那么你就开始有些事情，像刚才说的，哎呀，不紧要的事情，哎，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把它放下，哎，赶紧来静静用一下功，啊，身边的常常能有这么些善知识的话，你会发觉，你想退，有人会拉着你，就还是我上午讲的。如果说这些投胎道友好心来叫你，好心给你提个建议，你倒跟人家脸色不好了，跟人家语气话都不好了，你想人家以后还会再讲你吗？啊，一看你不愿意接受，人以后也就不说你了，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善知识，失去了一个拉你推你的人。所以说希望我们啊，同参道友之间，啊，这个从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讲，我们也要从这个方面去努力，互相的啊，也要经常要给我，提携啊，你也常常要，哎，有哪里什么，你要多给我说说，啊，那么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呢，啊，你要，用这个智慧呢去看待。啊，或许别人看的并不那么明白，或许你做的是对的，别人看错了，哎，但是你也要能够接受，要哎，很虚心的去接受，哎，也要感谢，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的，哎呀，不管是这个我们在家的同修、出家的师父，哎，大家都是凡夫，有时候真的。你这好心提个建议，很明显感觉到，哎呀，他就不高兴，哎，说这个就很麻烦。你说不说嘛，你不希望他这么下去；说嘛，又太脆弱，真的是两难的境地啊。所以说，大家看过去的师父对徒弟那种严格要求啊，动不动的就啊毫不客气。而弟子呢，还毕恭毕敬。这样的话，师父你有毛病，看到了他就能够严格的要求你，能够严厉的批评你，你自然你就会很警醒啊，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事情。你现在你有个伤疤，别人跟你说，哎呀，你这生病了，赶紧涂点药，啊，你还不愿意接受，等等等等，你说你病入膏肓了，你想治也治不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真正的哎要有这样的智慧，这个善知识啊，尤其大同参道友之间都是同行善知识，都是同参道友互相的互为善知识，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圈子啊。 这个圈子也需要你能够融入这个圈子啊，然后大家互相的提携互相的这个推动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活动，也得要大家都有劲头啊，想干，那么才能干起来。就一两个人，其他人都没劲，这个事情肯定干不起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一方面成就自己，一方面也利益其他的有缘的大众。所以说这个真正要精进呢，这个大家才能发现，哎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太多的东西，这里牵着，那里挂着。你真正每天晚上的时候，你真的坐下来想一想，哎呀，自己这一天，你真的才会发现，哎呀，有太多的这个东西，该把握的没有把握，该放下的，有没有放下。所以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大家觉醒需要我们大家认真的去面对古人讲了这个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会这个看不清这个是非善恶邪正就儒家呢接着你们讲首先明辨是非这是最起码的如果你连是非都搞不清楚，什么对什么错都搞不清楚，那你还能够有什么出息你还能够有什么成就所以说但是这些明是非呢，你凭什么能够明是非靠你的智慧，你没有智慧，你就是糊涂蛋一个。对的你认为是错的，错的你认为是好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不断的增长。可能有时候善知识，或者可能有时候师父讲了以后，你可能当下不能明白，然后你要去琢磨，师父为什么这么讲？或者你再进一步去请教。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呢还缺乏一种，儒家讲的不耻下问。现在多的人什么是不懂装懂。其实这个东西是误了自己。你不懂就是不懂，不明白多请教。尤其在这个时代，像我刚才讲的，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情况，我们也。有时候呢不好张嘴说你或者给